欢迎回到风传媒 Podcast， 你现在收听的单元是热议华尔街，这是一个国际财经的快速胶囊，每个礼拜四带你了解这一周华尔街日报的要点新闻，帮你迅速补充营养，看懂世界财经大小事。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4年3月21日，我是风传媒的财经副总编辑周启源。坐在我身边的是我们的好朋友芝杰哥。
嗨，大家好。
我们是金牛帮帮忙导读电子报的共同作者。今天在这里为大家导读几则重点。首先是快要崩盘了吗？百年来的沙盘研究显示呢，现在的 AI 带动股市狂潮最多只能算是一阵小泡沫，它还不是大泡沫。这个资产规模是怎么统计出来的呢？真的不会崩盘吗？另外呢，我们谈到 AI，最近刚刚结束的这个辉达的 GTC 呢，非常的热门，引发了很多热烈的讨论。那另外呢，到底 AI 它的发展是不是会像核子武器一样非常受到管制呢？应不应该受到管制呢？它的开放会不会危及国家安全呢？很多的矽谷大咖针对这个议题有了一番激辩。另外，在 AI 的所有人哦，企业的所有人上面呢，是不是有更多的黄仁勋出现呢？有一家公司叫博通，博通呢出了名已经超过60年了，但他最近被华尔街日报点名他是 NVIDIA 的接班人，这是为什么呢？另外还是跟半导体有关的消息，就是在晚了美国十个月之后推出的这个台积电的熊本厂呢，他们现在为什么可以把工期缩得这么短，这跟日本漫画有什么关联？最后要深聊的就是在两大运河碰到的麻烦，就是苏伊士运河跟巴拿马运河，这两个运河呢其实凿通了之后对于人类的交通有非常大的改变，但是最近呢又碰到了一个新的改变，这是各自运河之间的问题，到底为什么航运业因此陷入混乱呢？首先呢要先来跟大家聊一个就是股市的位置，我相信大家都非常非常关心，因为现在有2万点嘛，然后可能很多人都还有人信贷之类的，到底股市在什么位置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引述的这个老先觉，这个 GMO 的这个观察家 Jeremy Grantham，他认为说其实目前的半导体跟 AI 的股票的涨势其实称不上是一个全面性的崩盘性的大泡沫。
对，就是 Grantham 他其实是专门研究泡沫的，那其实泡沫的指标很多，我们各种，因为这个，世界上其实发生过非常多次泡沫，我从郁金香开始，一直到现在，那大家觉得 AI 是不是泡沫呢，很多人其实都有这个疑问。那其中呢，研究泡沫有一个重要指标，虽然学术上好像没有这么正式，不过呢有一个指标就是媒体上面的讲泡沫多不多。如果说这个大家都在谈论说哇这个股市很好，我们最著名的擦鞋童理论，连帮你擦鞋子华尔街里面帮你，擦鞋子的小朋友都认为说问你说你要买什么股票然后你要买什么股票，哪一个股票可以赚钱，这就表示，泡沫就要形成了，这个其实还蛮有效的指标啦。那现在呢，华尔街日报引述这个泡沫专家说，现在呢其实大家谈论 AI 的这个盛况的状况呢还不比，之前的几个泡沫状况，其实大家还算冷静，所以呢
这样还算冷静
这样还算冷静，
你不要看
信贷，信贷建议大家要有足够的信心才行，你要赚赢你付给银行的利息，信贷的利息很高，而且因人而异的。然后呢这个你要赢它呢其实 不容易啦。那现在呢我们不是就我们半年前或是一年前比较，我们是跟其他的几个泡沫比较。
对。
不管是2008年的这个房地产泡沫，2007年房地产泡沫，次贷危机之前的房地产泡沫，或是2000年的网络泡沫。这一些其实大家觉得谈论的状况呢还算冷静的，那所以说大家觉得好像泡沫没有那么严重，最多就是小泡沫，大泡沫呢还不至于。那其实我们这个台湾我们也有指标嘛，我们有一个不知道是反指标还是正指标，某这个资深的外资基金经理人，这个他也是很多外资投信啊投顾的老板，大家觉得他如果唱多台股那高点差不多了
他上次是唱空吗？
啊， 它上市长空吗？
我没有记错的话、哦、对，
这个大家
去年底的展望，
大家可以去 Google 一下到底是谁，
对，可以比对一下，
孤影齐名。第二个呢，就是台湾著名杂志的封面故事。封面故事如果在讲股市的时候，代表、哦、那个热潮很大了、哦、那这个呢就会变成大家要注意的点、哦、
是。
另外呢我自己的指标呢、哦、全球股市也是一样，我们同业国外同业、哦、Time Magazine 的封面，我常常看 Time 的封面，因为 Time 是你知道是一个大众的刊物，如果这个大众的刊物呢都开始讲股票的时候，那就表示这个插协同可能也已经上车了，这个状况就非常的恐怖。那要不然就是综合报纸的头版
是
开始有股票新闻了啊，那就表示大家要这个要警醒了。
但现在报纸都倒了，对、啊，
没有，我们还有四家主要的纸媒，好不好？
我 generally 大多数
不要唱衰我们出版业，虽然我们出版业确实在衰弱，不过呢还是有几家挺着，好吗？
好，
大家看到，如果综合报纸，其实也不是说这些人判断错误啊，而是说当一般人啊，这些综合报纸的读者是一般人嘛，通常不是财经专业的投资人。
对，
当一般人都开始关心这个议题的时候，表示啊，这个筹码其实已经散的差不多了。就技术面来看，确实啊，大家希望小心。所以说，这个也不是怪我们同业的这个问题了啊。如果《华尔街日报》这预测是对的话啊，现在是小泡沫，最多的小泡沫，还不是大泡沫。不过呢，这个标准指标必须要你自己定了，每个人的能够认为牛市的价位都不一样，所以大家要找出自己的这个操作心法，我觉得才对。
另外跟 AI 还是有关系、嗯、就是 AI 的开放程度，
对，
然后 AI 受管制的程度，它应不应该受管制，
对，
然后什么样的 AI 要受管制，
对对，这其实就是大议题嘛。
我们看到
Elon Musk 现在告 OpenAI 嘛，他之前创立的公司，
对，
其实也觉得诶他为什么以盈利为主，我们那时候既然是 OpenAI 啊，你的程式码有给大家看吗？
没错，
你有 Open 吗？哦，这个是这个 Elon Musk 我相信他是这个争执的点了，
是
啊，他希望说诶OpenAI 就应该像他的公司名一样要 open 给大家看。这个话题呢其实掀起了这个矽谷大咖的热议，那赞成的那一方就说诶你其实程式码应该要公开，就像是代表人物是谁， Meta 就是 Facebook 母公司，你看到 Facebook 把他 LLM 的其实所有程式码都公开了。所以说呢，我看到我有些朋友脸书的朋友其实也蛮热烈讨论这个 Meta 的这个 AI 的程式码，我觉得我是看不懂啦、嗯、他们讨论不知道是什么，不过我们看到 Facebook 非常很多人都看不懂，大部分正常人都看不懂啊，对不起。那这个脸书在脸书上讨论代表公开
啊，
这些公开的程式码公开大家使用，这个是一派的认为，一派认为说诶这算是公共财，
是，
然后应该给大家看。可是另外一派认为，就是比如说 OpenAI 这一派，他就认为说诶如果你太开放的话会被坏人拿去利用。他说 AI 就像核武，就是我们标题讲，如果太开放其实会危及国家安全的。这是另外一方面的这个看法。所以这两派人马呢，其实他们也没有在同一个场合讲啦、嗯、他们在就是 Twitter 就是 X 平台上面就辩论到底谁对谁错。我相信应该短期内不会有结果啦，就是两个阵营应该会各走各的路。OpenAI 我们现在看到 Sora， 你知道 Sora 怎么做出来吗？他有开放他的程式码出来给大家看吗？ LLM 也不知道他怎么做的啊，连华尔街日报问他们的这个技术长说你们训练 Sora 的图片到底从哪里来，
是
他都不肯讲啊。其实为什么华尔街日报会问他这个问题，因为呢之前就有说，之前那个纽约时报不就是告 OpenAI 吗？
对，
说你没有经过我同意就用我的文本然后训练你的机器人，照理说你应该经过我同意，另外要支付我费用才对。那 Sora 也是这样子，那全部就噪音于他其实没有公开他的过程啊，整个过程不公开。那到底要公开还是不公开，这个就是在矽谷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论。那我相信这争论就像我们讲的，不会在短期内不会有结论的啦，我们就看看这个 AI 发展呢到底会走上哪一条路啊，特别是刚刚讲的这个 回答大会哈，这个 Blackwell 也出来了，不知道 Blackwell 这个平台呢会带给这个 AI 什么样的革命性进步？我们真的以后会有小 AI 机器人，像黄仁勋一样，哇，这么多机器人出现在我们身旁嘛？这个拭目以待啦。
讲到黄仁勋，听说会有下一个黄仁勋，
哎，会下一个黄仁勋，大家都期待。
他年纪稍微好像更大一点的，
大，就是其实辉达嘛，哦 ，Broadcom 其实是华尔街点名的下一个黄仁勋。可能他所谓黄仁勋也不是黄仁勋的人呐、啊，就是说，哎，他的涨幅其实还是可以期待的。Broadcom 大家知道是这个网通晶片厂嘛，大厂，成名已经非常久了。他其实之前呢，他其实是这个大公司的一个子公司，后来在1961年的时候 spin off 出来，然后变成一个独立的 Broadcom 的公司，然后后来又经过合并啊、整顿啊，所以现在才有 Broadcom 这个名字啊。那 Broadcom 呢，对我们曾经跑过科技人其实一点都不陌生。嗯，它其实成名了非常久了。然后它跟台湾有几个网通晶片大厂嘛，比如说瑞昱嘛，之前也是竞争对手。可是就这个江湖上来看的话呢 ，Broadcom 就是做高端的这个晶片，网通晶片。那瑞昱就比较做中端。为什么高端的晶片对 AI 这么重要呢？大家知道运算出来的结果或是运算的过程中啊，你这些资料传递是靠什么？在晶片以外，你只要一到晶片以外，你就必须要靠一个通讯去传播嘛。所以伺服器大家看到 AI 工厂里面其实对于这个网通晶片的需求是非常高的，也就是传输效率要非常高，就要靠这些高阶的网通晶片来负责。
是，
那Broadcom 博通就是负责做这些晶片的，所以说在晶片里面运算之后的东西，或是晶片彼此沟通的这个管道，就必须要靠这个高阶的网通晶片来做啊。那 Broadcom 是江湖上一哥，然后我们的瑞昱就做中阶的。那现在呢，其实他有一些对手，譬如说像联发科转投资家达发也想抢这个市场啊，那来势汹汹。那我们知道，其实联发科之前并了很多网通公司啊，然后把它整合起来，然后把它资源放到达发里面去。达发现在的董事长也是联发科以前的总经理嘛，谢清江。所以说这个如果大家期待这个 Broadcom 的话，其实也可以期待一下达发。达发当然现在股价很高了，也是千金股啊齁。不过呢，台湾在这个网通领域也没有缺席啊，我相信如果 Broadcom 好的话，台湾这些网通晶片厂我相信也会连带受惠的啦。
另外呢，我们看到台积电探讨说为什么它的熊本厂盖得如此的飞速哦，跟什么日本漫画有关呢？
嗯，这个是大家最近几周最大的问题啦。
是，
为什么熊本厂晚美国十个月却早开工？然后呢，这个华尔街日报其实我相信那个记者呢，在这个二月底熊本厂开幕之后就留在当地，其实做了一些比较深度的采访。我觉得还蛮有趣的，他得到了一些采访的结果，然后写成了这个深入报道了。他说其实哦，为什么跟日本漫画有关，他说因为呢，台电很多工程师呢，其实小朋友的时候都是看日本的这个漫画、哦、跟电视长大的。所以大家在价值观上面其实一致。那一致是什么样价值观呢？其实亚洲有一种求速度的这个文化，我觉得这个是好像台日蛮一致的。那说这个话是谁呢？其实是就是最主要台积电在日本厂的这个东京电子的供应商，他说因为大家文化相近，然后也蛮近的哦，三个小时就到了、所以台积电工程师都非常愿意到日本来工作。我听内部消息也是说，其实熊本厂的这个职缺很快就没了。我有一个朋友就是委托把他履历送进去，可是迟迟都没下文。听说他这个台电
送进去的时候已经满了。
对，好像已经大家都还蛮抢这个事情。那文化到底有多重要呢？老实讲在财务上面也不是个重要指标，也不知道怎么量化嘛。
是
啊，可是如果大家有参加过台积电的运动会哦、大家就知道台积电运动会每次都会出现四个字，叫什么呢？志同道合。志同道合是台积电很重要的文化之一，也就是说、你相信我的价值， 我的价值譬如说就是要有效率，
客户至上，
对，客户至上，你要相信这个价值，你才会跟我们一起变成工作的伙伴。
可是谁没事会去台积电运动？
我啊，
那真的
啊，大家都会去啊。你看到张忠谋啊，张忠谋用走的。有一次我看到他跑步，我觉得他蛮累的，后来我看他就用走的。台积电运动会大家都看到志同道合，或是你看到台积电他有一些在企业文化宣传上面，他都会把这四个字提出来。那志同道合是很重要的。那美国厂亚利桑那可能美国工人就没有这么样的志同道合。他对于这个超时加班，对于效率至上，速度至上这个价值，他其实没有那么买单啊。所以让熊本厂的速度能够赢过亚利桑那厂，然后熊本厂把它这个40个美式足球大的高丽菜田然后变成了晶圆厂。我觉得这个是日本厉害的地方。听说那时候他们的形容是说一共有6500个工人集体到这个熊本厂，然后日夜的加工。然后还有一个扩的我觉得还蛮生动，他说几乎全日本的这个挖土机啊，然后吊车啊，都来这边集合了。你就可以看到这个亚洲文化要这个集中人力办大事，这个文化确实是跟亚利桑那很不一样了。
美国人无法理解，
没办法理解，真的。
然后我们先前有探讨过鸿海的航运的问题，
对，
然后现在两个运河都有问题，
对，
这个问题呢，可能又会再次的影响到了航运。或者说你下的订单，
对，
或者说到货的速度，这都是会有影响的。
对，其实这个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为什么会挑这个新闻跟大家分享呢？就是说现在应该是人类二次大战之后，我们加速工业化或是电脑化电子化之后，第一次碰到的就是两条运河同时发生事情。两条运河呢，其实大家不要看那运河很小，大家如果看到巴拿马运河，它其实一关一关，它那个一个 level 一个 level 过的话，
水会先叠上来，水会到了之后再
到下一关，才能到下一关哦。其实它看起来速度蛮慢的，可是两大运河其实占了全球 18% 的贸易量。我特别查了这个 18% 到底是多大哦，大概全球呢一年的这个贸易量哦，大概25兆美金。那算 20% 好了，大概就是5兆美金的这个贸易要经过这两条运河。5兆美金什么概念？我们台湾每年的出口大概是5000亿美金，所以它是台湾出口加一个零，10个台湾的这个贸易量会经过这两条运河。这两条运河所以大家都知道是全球贸易的命脉嘛。那现在发生的事情，第一个巴拿马运河水位很低，因为干旱，因为气候变迁的关系。苏伊士运河就要大家不用讲了，就是鸿海危机 Red Sea 不是鸿海，不是我们的电脑厂鸿海，是红色的海，鸿海这个海盗危机。那我们很久没听过这个消息，就是因为美国出兵来这个镇压，然后把那个胡塞组织的武力卸除了一部分。可是现在呢，三不死还会听到这个事情。
他每次出来发一炮，你就吵不完了，
没错，那
打了就跑了。
问题不是他真的打到你
啊，
问题是
他吓，他只是要吓你而已，
他吓你，吓你的代价，
你船就要改道，
你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
对，
就是运费啊，运费涨了8倍啊，各位800%，很恐怖的状况。
对，
那800%呢，就很多船不愿意从这边经过，就会绕道，绕道速度就会变慢，货品送到你手上时间或者变长，那就是减低整个这个全球贸易的效率嘛。那巴拿运河听说这个要到今年五月份它才可能有这个结束旱季，然后迎接雨季的来临。可是不知道会不会到。我们台湾也是啊，每年五月大家四五月的时候大家就期盼说，哇，这个开始吹南风了，是不是西南季风会不会带一些水量进来。所以这个靠天吃饭的不只是只有台湾啊，我们很担心说我们的半导体厂够不够水，
对，
我们的稻田够不够水灌溉。那其实巴拿运河更是，巴拿运河本来是个雨林地方啊，本来是赤道雨林的地方，谁知道这个气候变迁的这么快，让它的干旱期这么久。所以这个状况呢，就让所有的这个国际贸易就受到了还蛮大的冲击。我觉得一个是人祸， 一个是天灾，两条运河加起来，虽然他们相距哈、哦、大概7000多英里，可是呢，两个加在一起，我们就看到对我们全球贸易的影响。如果真的加重的话，我们讲说最差的状况，如果都加重的话，情况加重的话，我相信很不久哈、哦，大家在国际新闻头条也会看到。如果说我们讲一个坏的状况，巴拿五月的时候没有雨没有来，我相信这个巴拿运河的营运就会受到更大的影响。如果胡塞组织又不知道从哪里搞来武器又变强的话、嗯、我相信这两个加在一起影响到 20% 左右的全球贸易量，就不能小看它的影响，所以特别把它跳出来跟大家分享。
好，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热议华尔街。下个礼拜四的早上8点，我们会在这里继续为大家导读重点要闻。如果你想要知道更多最新消息的话，欢迎你透过节目资讯栏当中的连结订阅我们发送的免费电子报，每周会有3封为你快速掌握国际财经大事。我们下周见，
拜拜
拜拜。